林肯同王毅会面，中共在俄乌立场上有重大转变。官司越多，川普的支持率越高。佛州德桑蒂斯专注州长大选，索罗斯在诉状背后。习普如逆风，拜登挺协防台湾，又制裁三个中企。阿南德预言应验，汤加海底火山持续喷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4号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23号，由俄罗斯和亲俄势力控制的乌东四个地区将就加入俄罗斯举行公投，西方国家纷纷谴责，这些投票是非法的，是吞并领土的前哨。而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这个是自乌俄战争开始以来中共立场前所未有的大转变。正在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其他盟友和俄罗斯外长对峙，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罪承诺要起诉那些负有责任的人。这次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召开，有100多个国家的首脑到场发言，而习近平和普京没有到场，只是派了中共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出席。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3号会见了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在会面中，王毅向库列巴保证，北京正在呼吁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一直致力于促进和谈，从不袖手旁观。而库列巴在会后亦在推特上发了一张和王毅握手的照片，说王毅重申了中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尊重，以及反对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法新社说，王毅和库列巴进行的会晤是俄乌开战以来他们第一次举行公开面对面的会谈，闻所未闻的中共立场转变，这个似乎暗示了北京方面的某种愤怒。法新社说，中乌这次会面可能是一个迹象，近年来中俄为了制衡美国关系密切，之前北京没有公开批评俄罗斯，但是现在表明中共似乎想更加平衡自己的立场。除此之外，中共媒体的报道有变风的迹象，已经不是以前几乎一边倒挺俄罗斯了。据中共官方背景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22号发文说，普京开始战争动员，意味着俄罗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文中他分析各国的反应，中国重新展开停火谈判，而其他西方大部分国家的表态目前看来都没有缓转的迹象，俄罗斯是和整个西方作战。文中强调，对于普京的现状就是前线作战不利，西方步步紧迫，俄罗斯一旦垮了，不单止是他的威望和执政，更包括俄罗斯的稳定和统一，最坏的结果就是俄罗斯真的好像苏联一样再次分崩离析并陷入内战，而普京想咬紧牙关背水一战，但西方肯定不会被俄罗斯吓到。如果战局继续僵持，是不是俄罗斯将不排除全面战争动员？这样北约的盟国会不会直接上场呢？俄罗斯会不会出现动荡？有分析说，作为中共官媒背景的公众号发出这样的分析实属罕见，文章所提到的亦正是中共目前最担心的，一旦台海发生状况，乌克兰战争就是前车之鉴，会导致中共垮台。23号，布林肯亦同王毅在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旁边会晤，主要触及台湾议题。上个礼拜，普京同习近平在上合峰会好似有了分歧，而日前王毅又会见了基辛格，希望能够缓和中美紧张局势，更是罕见地说出了5个确定，其中包括中共对美政策是确定的，中共继续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态度确定。 中共同美方開展多邊協調的意願確定。外界認為中共想要同美國緩和降溫，但亦有分析認為習近平仍然不太可能棄這個老朋友於不顧。路透社報導說，專家表示儘管立場尷尬，中共仍將堅持下去。分析認為儘管中共可能希望戰爭的時間縮短，但是普京的作戰行動不太可能顧慮到北京，亦不會改變兩國關係的實質性質。決定性因素仲係在於地緣政治，依個包括北京同埋華府之間嘅競爭關係。藍述話，中共喺依個時候假惺惺出嚟，對烏克蘭同俄羅斯之間嘅戰爭進行調停，實際上係居心叵測嘅，因為目前前線情況對俄軍不利，普京一方面叫喊住要進行局部的戰爭動員，要徵兵，但是毫無疑問，普京目前所面臨的狀況是後繼乏力，他越往下戰事拖的時間越長，對普京越不利，所以中共實際上現在出來叫喊所謂的調停，實際上他是為俄羅斯爭取更多的時間。那觀眾朋友，你覺得中共是在這裡向美國靠近，還是為俄羅斯爭取時間呢？在川普擔任總統以及卸任之後，官司不斷，但對共和黨人來說，不管川普被官司纏身還是面臨什麼不利的情勢，他們認為這些訴訟在政治上不會起到任何作用，而這個只會幫助川普鞏固甚至加大他的影響力。由法官艾琳坎农任命的特别检察官雷蒙德迪里，不仅要求司法部提供认证的详细拿走物品的清单，亦要求川普的律师在数日内提出他认为被栽赃或者拿了未报的嘢的证据。迪里要求司法部在9月26号之前，在提供认证过的联邦调查局搜查中所拿走材料的详细清单。同時，迪里亦要求川普的律師在9月30日之前提交一份清單，要列出川普認為他被司法部栽赃的說是從海湖莊園拿走的文件，還有司法部拿走了，但是沒有告訴川普知那些文件或者物品的清單。但是這個難度對川普來說很大，具體有哪些文件川普亦都不知道。此前司法部門表示有11000多份文件被扣押，其中包括約100份被標記為機密的文件。川普說這項調查是出於政治動機，他說他已經解密了在海湖莊園的文件。總部設在亞特蘭大的美國第11巡迴上訴法院星期三推翻坎農的裁定，可以讓司法部繼續審查這些機密文件，而司法部亦必須將大約100份有機密標記的文件提供給特別檢察官進行獨立審查。特別檢察官還要求川普的團隊在10月14日之前向司法部提供一份同前總統對被扣押記錄的特權要求有關的最終和完整的指定清單。特別法官說，川普和司法部都將在10月21日之前向特別檢察官提交他們的最終和完整的有爭議的指定清單。資深民意調查專家弗蘭克倫茨說，川普受到的攻擊越多，他在共和黨人中的地位就越高。共和黨政治戰略家約翰·托馬斯說，所有這些東西都是給川普總統的持續禮物。他本來組織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來支持德桑蒂斯參加2024年的大選，但在聯邦調查局突襲之後就擱置了這個項目。因為川普的住所被突襲之後，共和黨支持川普的力量更加緊密和強大了。佛州議員丹尼爾·佩雷斯22號告訴 Newsmax，搬到佛州的美國人越來越多了，因為佛州的稅低、生活費低、政策好、環境保守安全，人們用腳直接投票了。而人們知道這個是佛州州長德桑蒂斯的優質管理結果。目前德桑蒂斯只是專注在州長選舉，現在的首要任務是確保給他連任， 同時亦俾我哋喺眾議院同參議院保持非常高嘅多數地位。喺佛州，我哋即將喺兩院中擁有超級多數，而依次選舉可能會使我哋超過依個優勢。佩雷斯話：佢哋冇同川普分裂，佢哋現在關注嘅係唔單止要確保德桑蒂斯贏得州長連任，仲要確保參議員盧比奧贏得連任，因為如果冇依個，就冇2024年啦。而目前佛羅里達州嘅選民登記數字對共和黨嚟講係前所未有嘅，已經佔據咗多數，而且仲喺度繼續增加。就連佛州嘅一名高級民主黨官員都公開支持德桑蒂斯連任，依個亦顯示德桑蒂斯嘅領導力。上個週末，德桑蒂斯派出兩架航班，將50名非法移民送到咗支持俾非法移民庇護政策嘅麻州馬沙葡萄園島，但不到48小時之後，依啲非法移民就被從馬沙葡萄園島送走咗。之後，少數飛往馬沙葡萄園島嘅非法移民對德桑蒂斯提起咗集體訴訟，聲稱佢哋嘅第4和第14修正案嘅權利受到咗侵犯。據布萊巴特新聞網報導話，依啲非法移民係由阿美利卡斯律師事務所代理。依個非政府組織從2016年到2020年，從索羅斯嘅開放社會基金會獲得咗近140萬美元。索羅斯向依個律師事務所提供嘅大部分資金，都用於促成美國、墨西哥同埋中美洲之間嘅開放邊界議程，包括在美國游說支持大規模移民政策。今年的聯合國大會恢復了全面的面對面活動，全球有15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這個星期親自來到美國紐約參加第77屆聯合國大會的年度最高級別會議。拜登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提出了遵守聯合國憲章的重要性，而中俄亦面臨越嚟越大嘅逆風潮。拜登話：聯合國憲章嘅基本原則係各國唔能夠以武力征服佢哋嘅鄰國。而現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經進入第7個月啦，而且中共亦不斷以軍事行動繞台。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指出，作為聯合國5大常任理事國之二嘅俄羅斯，同中國嘅領導人普京同習近平都不會出現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系列會晤。他說，我們的競爭對手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逆風，習主席和普京總統都沒有現身。而拜登在發言會前已透過 CBS 發表了他對中國的警告。拜登提到，在俄羅斯對烏克蘭重兵壓境之際，習近平2月4日在北京和普京會面並表示支持俄羅斯之後，他打電話給習近平說，如果你認為你違反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措施之後，美國人和其他人還會繼續投資中國的話，我認為你是犯了滔天大錯。而他亦重申了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美國將會出兵的預警。近日美國動作頻頻，正在要求美國各大銀行，如果中共攻擊台灣，就要退出中國。除此之外，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還將中國國營太平洋網絡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信通以及中國聯通美洲營運公司列入國家安全威脅黑名單。根據這項法律，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將不得核發新的設備許可證俾嗰啲被列入 FCC 黑名單上嘅公司。今年3月 ，FCC 吊銷咗太平洋網絡同埋信通提供美國電信服務嘅電信牌照。美國先前已經吊銷咗中國電信集團同中國聯合通訊公司嘅牌照。去年3月，有5間公司，華為、中興通訊、海能達通訊、杭州海康威視同埋浙江大华技术已经被列入咗黑名单。日前喺一系列地震之后，专家担心会有好多火山爆发，而南太平洋岛国汤加主岛北部嘅一座火山近2日已经喷发咗8次， 目前當地地質機構已經提高警戒級別，而新西蘭火山亦喺度蠢蠢欲動。依、這個似乎應驗咗印度神童阿南德對2022年有大災難嘅講法。今年嘅九月真嘅不平靜。9月19日，墨西哥發生咗7.6級地震。9月18日，台灣發生6.8級強震。9月12日，日本發生5.1級強震。9月10日，印尼發生6.0級強震。9月5日，中國四川發生6.8級強震。9月5日，阿富汗發生5.3級強震。8月23日，印度發生規模6.2級地震。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對東森新聞話：全球的地震有70%到80%發生在環太平洋地區。他說當地球板塊運動劇烈的時候，可能火山亦會有更多的活動。湯加是一個群島國家，約有10萬人口，分布在171座島嶼上。地震活動在這個國家相當常見，但隨著霍姆焦火山越發活躍，依次警告是比以往提高了一個等級。今年一月，湯加境內的洪加湯加海底火山噴發，是近30年威力最強大的火山活動之一。當地的救援人員形容，那次噴發感覺就好像原子彈爆炸，引發了15米高的海嘯，造成3人死亡，不少村莊及海底通訊電纜遭到了嚴重破壞，使這個國家和世界隔絕了幾個禮拜。而新西蘭距離湯加不到3000公里，9月19日亦提高了新西蘭最大湖泊陶波湖下方的火山警戒級別。新西蘭的地質機構表示，這個機構已經監測到陶波湖下方發生了近700次小地震，它的最近一次爆發是在1800年前，當時向大氣中噴出超過100立方公里的物質，是過去5000年來地球上最大的一次火山爆發。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